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你要行在正确的方向，对不对？要是有人马上动身一段，踏上一段行程，这是不是挺好的建议？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我们要行到正确的方向。那么大家发挥想象力吧，下个星期2:30聚会，跟平时不太一样。我们要发挥想象力，好吧？我们下个星期天，每一个人没有例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一场新年的赛跑，20公里，好不好？你喜欢跑步吗？我不是说你要发挥想象力吗？然后，这并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活动，我们都要跑，不管你的年龄怎么样，不管你感觉你健康没有，我们都要跑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你大概会有什么感受呢？说实话，20公里还可以，是不是？20公里，距离不算特别长。但是我估计某一些人还是不行，未必能够跑到最后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可能一些人根本没法跑到最后呢？有哪些因素变成障碍呢？据我所知，有个人的理由，还有环境的原因。有个人的理由，比如说你好久没有锻炼，你很不健康，然后过几分钟你已经跑得气喘吁吁。其实不管你健康没有，在马路跑步有时候崴脚是不可避免的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个人的理由。环境的因素呢？那我想知道准备回国的妹和王景，我是不是今天是最后一次啊？不一定，希望不是，反正好像梅子没事，所以别忘了今天回家之前跟他告别一下。反正我不知道你们感觉准备好了没有，反正回国之后会不会想念英国的天气？不太可能吧。其实从跑步的角度还行，我觉得英国的天气不错，但是毕竟你最起码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冷，是不是？反而有可能你还是无法躲避大雨倾盆，甚至风可能刮得很严重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当你顶风冒雨放弃跑步的诱惑，是不是不可避免的？那么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我们要行在正确的方向，这的确是挺好的建议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如果往后看，如果你跑步这样跑步，或者是如果你定着错误的方向，我们非常容易把脚，我们把那个脚踝扭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为耶稣而活，是不是像一场赛跑？但不只是20公里的，我们是不是曾经听说人这样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？为基督而活，不像100米的那种短跑，像 Bolt 100米10秒，不到10秒就完了，它更像一个马拉松。再说跟伦敦的马拉松相比之下，这场赛跑要厉害得很，毕竟我们需要一辈子来把它跑到最后。毫无怀疑的是，我们好多人知道圣经你用同一个比喻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其实在某一些经文，它起一个警告的作用，提醒我们注意将要面对的挑战和危险。其他的经文呢，包括今天下午我们要学习的经文，利用这个比喻来鼓励我们用耐力以坚韧的心往前走，行到最后。那么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，不管我们留在这里 还是准备回国，我们大约要面对哪些挑战呢？恐怕有哪些因素使我们放弃为基督而活呢？虽然不能一概而论，我基本上可以肯定2013年跟刚才我所描述的就是越野赛跑也差不多，也会同样有个人的理由还有环境的原因，这两种压力都会使我们感到要无可奈何的放弃为耶稣而活。个人的虚弱可能有特别的诱惑，我们忍不住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波逐流，跟从世界的标准行事为人，不讨神的喜悦。那么当然个人的虚弱不仅的是诱惑，或许是疾病，或许是长期不经济，个人的理由，环境的原因呢，有可能是和家里人的冲突或者单位上的摩擦，有可能是学习的压力，甚至政府的逼迫。看起来这封书信的远先读者，希伯来书远先的读者，他们同样面对这两种问题。咱们看看上下文好不好？32节到36节，10章32节，教会圣经1833页。你们要回想从前的日子，那时你们蒙了光照，忍受了许多痛苦的，这个怎么说？叫有时在众人面前被辱骂，遭患难，有时候却成了遭遇同样情形的人的同伴。你们同情那些被奸凌的人，你们的家业被抢夺的时候，又以喜乐的心接受，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那些信徒他们开始的很不错，他们开始不错，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痛苦，而且仍然忍耐的坚持为耶稣基督而活。尽管他们被辱骂遭患难，他们还是以喜乐的心来信主。反而注意第35节，这作家的劝解好像那些基督徒他们越来越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，看来他们丢弃坦然无助的心，他们宁愿恢复原来顺利的生活。看来他们跟别的犹太人有摩擦，并且跟外邦的权威也有冲突，他们充满惧怕，他们一些人甚至他们已经停止聚会。因此希伯来的作家鼓励他们，激励他们，劝勉他们坚持行到最后。总之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要行在正确的方向。那么19到25节提到三个方向，要往上观看，要往前观看，最后我们要四处观看。那么虽然面对的困难我们跟他们远先的读者不是一模一样，感谢神，在新的一年这三个方向也可以同样的帮助我们行到最后，一直行到最后。那咱们看看第一，我们要往上观看，我们要仰望以基督为中心，那就是19到22节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19节最关键的词？你看看，最关键的词是什么？什么词？所以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连结词。为什么"所以"这个词何等的重要呢？这跟经文的上下文有密切的关系。希伯来书1到10章 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。什么主题呢？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，非常好，希伯来书。什么主题？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，他的位格，他的作为。好像这些希伯来人，这些信徒，他们已经忘了耶稣伟大的成就，他们好像忘了耶稣超越的作为。那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是不是往往不知不觉地走同一条道路，轻视忽略耶稣前所未有的成就，前所未有的超越性？我们太习惯了啊，耶稣是，他是值得我们一切的赞美，我们一辈子的敬拜，对不对？那些原先的读者，他们好像慢慢地回到他们旧约所讲究的仪式。那么正因如此，这位作家尽量地帮助他们意识到，所有这些仪式和献祭制度都只是以后要来的美好事物的影子，不是本体的真相。也就是说，旧约所说的、所记载的，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对耶稣的需要。不管是圣殿、先知、出埃及的拯救，还是所应许的土地，都作为直观教具，直观教具 visual aid， 都是让我们更深的明白耶稣基督的成就。所以第十九节，我们可以坦然无助地进入至圣所。那些希伯来信徒，他们干嘛回到旧约的做法和习惯呢？明明的是他们根本没有明白作家他所提出的两个方面。之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助，就是因为两个很奇妙的真理：耶稣的血和耶稣当作大祭司。那么既然我们先考虑耶稣的血，既然耶稣他愿意舍己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，第二十节你看，他给我开了，他给我们基督徒开了什么？给我们开辟的是一条通过幔子又新又活的路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我相信大家，我们基督徒很熟悉圣殿的幔子，对不对？当作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。什么样的牌子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英国会不会开车，如果开车不知道这个牌子很危险，是不是？什么牌子呢？国内有同样的牌子吗？好像有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呢？禁止入内，是不是？禁止入内。那么这幔子提醒神的子民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禁止入内，就不可能进入圣洁上帝的面前，不能进入上帝的圣所，除非一个人，然后甚至只是一年一次，这个祭司，大祭司作为中保人、中间人，献祭之后他才可以经过幔子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不是？毕竟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完美的，十全十美的，唯有他是无瑕疵的，唯有他是完全圣洁的。我们人类，我们恰恰相反的，对不对？在神的眼里，我们充满污秽，我们非常的腐败。当然我们罪人不可能接近神，不可能与上帝同在。反而因为耶稣的血，因为他是我们的代替物，承担了我们自己要承受的审判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助地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当耶稣大叫一声，气就断了，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成了，他说成了。 耶稣奇妙的宝血，是不是？现在我们不需要通过别的中间人使我们与神沟通，耶稣就是大祭司，他不停的永远的为我们代求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坦然无尽的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。咱们看看这个参考经文，屏幕上的参考经文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经过了众天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就应该坚持所宣言的信仰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，好像我们一样也曾经在各方面受过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助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的是要领受怜悯，得到恩惠，及时的帮助。神完全可以同情我们，耶稣作为大祭司完全同情我们的软弱，耶稣曾经受过试探，他也遭受逼迫，他亲自的明白这场赛跑的难处，他跑过，并且最奇妙的是他想帮助我们，他想给我们及时的帮助。因此十章二十二节，你看，我们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，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那么基督徒朋友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与神的关系绝对不是依靠我们可怜的表现，也不是依赖我们渺小的成就，绝对不可能。我们要往上观看，仰望耶稣的血。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感到十分惭愧，太惭愧，可能你认为这次你犯的罪实在太严重，是神不会饶恕的一种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往上观看，不管2012年过得怎么样，在新年的开始一直到第三年的末了，我们要不断的往上观看，仰望耶稣作为大祭司。不管你感到多么羞愧无地，我们仍然可以坦然无助的来到神的面前。毕竟二十二节，你看，我们良心的邪恶既然被这个怎么说洒净，对不起，身体也用情水洗净了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完备的信进到神的面前。那么准备回国的妹和王姐，你们有没有感到忧虑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仰望神的恩典，得到所需要的怜悯和及时的帮助，要恒心的祷告，要恒心的查经聆听神。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要行在准确的方向，同时我们要往前观看。其实这就是第二个方向，我们要瞻望以未来为焦点，我们要瞻望以未来为焦点，这是第二十三节。在新的一年，你有什么盼望呢？或许我们某些人想找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或许我们一些人想找到合适的对象，成为一辈子的配偶，或许我们一些人想特别看到你朋友或亲戚归向主。弟兄姐妹，我必须承认，从神的话语中，我简直不能保证任何这些期待。话虽这么说，我可以保证，我们基督徒在2013年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盼望，一个非常奇妙的未来。基督徒的福音，耶稣基督的好消息，不只是往后看，它不只是集中在过去所成就的耶稣的成就，同时呢，它也是往前观看，同时是往前看，集中在将来神要实现的美意，也就是神要重新恢复他的国度。那么到时候进入新天之后，到了进入了新天地之后，我们不会受到罪恶的任何什么影响，对不对？在那里没有疲劳，也没有疾病，没有考试，也没有试验，没有误解，没有孤独，没有沮丧，没有惧怕。在新天地，我们最奇妙的就是我们会与神同在，对不对？这的确是个何等奇妙的未来，而且这是有保证的，因为刚才所考虑的，我们依靠耶稣的宝血。除此之外呢，第23节也给我们另外一个凭据，我们要瞻望什么呢？你看第23节，我们应该坚持我们所渲染的盼望，毫不动摇，因为呢，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我们要瞻望，以未来为重点。那我问一下，不管你在英国待过多久，可能是两三天，可能是十多年，你曾经有没有想家？有时候是不是恨不得吃某一个特色菜？在英国，包括 Chinatown， 吃不到，不管有什么调料还是做不到。恐怕当你通过微博或者 Skype 跟亲友交往的时候，就感到与他们实在太远了，就希望尽快的站在他们身边。新天地呢？有时候你有没有渴望新天地呢？有没有切望尽快的到达神的乐园呢？说实话，我们应当如此，对不对？毕竟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准备回国的朋友会带护照，但是不要忘了，这不是你的主要的身份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将来回国的朋友要注意，不要以为你属于你的祖国。我们基督徒都是客路，都是经过这世界的作为，都是经过这世界，我们都是作为异国他乡的人。那么坦白的说，我们是不是投入更多的时间关心将来新天地？但说实话，我们是不是一般投入最多的时间来关心我们这里暂时的生活？我们往往是不是会尽量保证一个又舒服又顺利的生活，下很多功夫来得到物质方面的保险，使我们得到一定的安全感、满足感？那么弟兄姐妹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要瞻望以未来为焦点，否则的话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会放弃。神的话并没有保障我们目前必要顺利，实际上它是相反的，跟从耶稣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付出代价是不可避免的。那我估计2013年我们团契的一些人将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逆境，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我们要行在准确的方向，我们要往前观看，我们要以未来为焦点，我们要往上观看，往前观看，最后呢，我们要四处观看， 四处观看，我们要守望委身于教会。这就是24到25节。其实最近15年，无数的大陆朋友跟我提过同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做基督徒一般都是一些慕道朋友，他们马上好像快要接受快要觉知的这个时刻，他们会提这个问题。作为基督徒参加教会的活动是必要的吗？参加教会的活动是必要的吗？你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？是不是要这样回答？从得救的角度来讲，参加聚会不是必要的。不是必要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千万不要停止聚会。也就是说，作为基督徒不是依靠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。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出任何什么贡献，是以信得救，根据耶稣的宝血，他作为大祭司，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表现。那么不管你参加哪儿的教会，我相信你会碰到一些参加聚会的非信徒，也许参加了好多年，但是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是基督徒。我很喜欢下面这个比喻，可能有不少朋友曾经听说过。即使你每天三顿饭都吃面条，活到老你还是永远不会变成一个面条，是不是？照样参加教会的活动不会使人成为基督徒。那么我希望所参加所听众的非信徒朋友会明白这一点。我们很高兴你们参加 St. Helens IGG 的福音之家的聚会，但是最后你还是要自己去信靠耶稣来得到盼望。所以可以不参加聚会，但是不要不参加聚会，不要停止聚会。我们需要彼此勉励。那么在新年的开始，咱们是不是彼此提醒，个人注意的基督徒一定不讨神的喜悦。星期天为什么参加教会的活动呢？是不是因为教堂是神的圣所，如果不去就无法接近神？当然不是。因此如果回国之后，教会在公寓或者写字楼，我不知道 Jane 和 May 会去什么聚会呢，反正不管聚会点怎么样，没有专门的教堂一点没有关系。教会不是一个主体的房屋，而是神的子民圣灵所居住的圣所所在。那么2013年每个星期天为什么参加教会的活动呢？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牧师当做我们的总保人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们已经看过耶稣是我们的中间人，那参加教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不是为了来到神的面前？我们是不是每次聚集起来是为了来到神的接近神？当然这包括在内，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跟其他人在一起来接近神，对不对？并且天天我们应当来到神的面前，不只是周日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星期天参加教会活动的主要原因 是什么呢？怎么看第25节？我们不可放弃聚会，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，却要互相劝勉。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应该这样。第24节，我们又应该彼此关心，激发爱心，勉励形象。那么过一个基督徒 的生活，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，倒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你们同意吗？在伦敦不容易，是不是？回国的姊妹们，那可能更不用说了。国内的基督徒，世界各地的信徒都一样，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勉励，我们要按照第二十四节彼此勉励。怎么做成呢？我们可以一起唱歌，彼此提醒福音的真理，我们可以一起查经，像现在我们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，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动的善工。那么一会儿我们分小组也可以一起分享，我们可以彼此服侍，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，互相造就。当然这不限于礼拜天的活动，随时我们可以聚集起来彼此相爱，包括周二中午两点半到五点半，如果你在伦敦可以到我们家，我们可以非正式的彼此交流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不参加教会的活动，这会给人带来什么印象呢？之所以这个人不参加聚会，是不是因为对他来说别的事情比鼓励我们还要重要呢？他需要我们，我们也需要他。那么如果要一直行到最后，你要行在准确的方向，要四处观看守望，要为身与教会。守望是因为第二十五节后半部分所强调的动机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后半节，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应该更这样。那日子临近，什么日子呢？耶稣再来的日子。如果在那天，耶稣审判的那一天，我们行在准确的奉献，那是个非常美好的一天。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我劝勉你们用2013年的时间来继续的思考你对耶稣的需要，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耶稣要再来实行他的审判。所以希望2013年你们尽快的悔改相信。那么不管信主没有，显而易见的是2013年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，但是我实在的告诉你，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无论我们在何处，我们很容易忘掉耶稣再来的日子将要审判。我们每天起床可以感谢神，是不是2013年这可以作为一个新的习惯，每天起床的时候感谢神。为什么感谢神呢？因为耶稣的来临比昨天更近了，对不对？每一天新的一天，耶稣的再来比昨天更近了。我希望到现在为止大家很清楚，不管我们回国2013年还是留在英国，我们可以充满有信心的一直行到最后。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我们有保障的未来。那么目前我们需要彼此勉励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彼此勉励。那么行在准确的方向，以基督为中心，以未来为焦点，我们要委身于教会，以至于2013年荣耀归于又真又活的神。